是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么？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杀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选读的经文就是记载在新约的使徒行传第八章，新约的使徒行传第八章由26节看到24节。如果大家找到你的圣经的话，就请大家看着你的圣经，那由我来到去将这段的经文读出来。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利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利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干大基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第29节，圣灵对腓利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利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利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利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 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利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第三十六节，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利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利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利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利，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圣经读毕，好感谢神。今朝早啊，全港神嘅信息系有我哋教会英文部嘅牧师，唔系国语部，对唔住，讲错咗，系我哋教会嘅国语部嘅牧师。金富庸牧師在我們當中來到講道，那就會有岑恩翠萍姊妹做翻譯。那金牧師呢，他今天的身體非常之不是幾好，那請大家都用禱告的心來到托住，亦都請大家安靜來到領受神給我們的話語。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希望大家平安。
五堂的聚会跟澡堂一样，没有什么反应的。
你哋同澡堂一样，冇乜特别反应嘅、哦。
可能你们比我好一点吧，哈。我这个礼拜好像感冒了，超过一个礼拜，一直咳嗽。我这前几天咳嗽的就晚上睡不着觉。
我这个礼拜呢一路都感冒，一路咳到夜晚都睡不着。
感谢神，那今天能够出来也是一个神的恩典。
感谢神，今日能够出来都是神的恩典。
弟兄姐妹继续为我祷告。
希望弟兄姐妹继续为我来祷告。
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腓利的宣教人生，随从圣灵。
我今天是要跟大家分享腓利的宣教人生，随从圣灵。
从这个腓利的身上，我们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宣教的人生。
在腓利的身上，我来到去学习怎样一个宣教的人生。
我通常来教会的时候呢，在走那个南乃摩，然后走一街，然后这样 Benavis 出来的。
我通常呢回教会呢都是经过南乃摩，然后就去一街这样经过回来的。
有一天开车来教会的时候，在一街，在经过一街的时候，看到这个绿灯突然变成红灯。
一次开车来到去这边一街的时候，见到绿灯变成红灯，
我就停下来了。
那我就停下来了，
然后看到对面有一个小朋友，七八岁的男孩，带着自己的单车，然后就要经过这个马路。
对面见到一个小孩子，大概七八岁左右，带着一个单车慢慢咁样过马路。
他大概走了大概六七步的时候，
大概走咗六七步左右，
突然对面一辆车就冲过去，
突然间有个车冲过去，
哇！差一点碰到他，
差啲就碰到一个。
我心里非常的惊讶，
我心里边好惊。
哇！还好这个小朋友走得很慢。
幸好这个小朋友走得很慢的，
所以呢那个车辆就错过他，要不然他就可能会撞的。
所以这个车只是经过他，没有撞到他。
我就看到这个的时候，心里 就安静下来，心里蹦蹦跳嘛，
心里面的胆一路跳，但是安静下来。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开车的都知道， 我们不喜欢碰到红灯。
其实我们开车的时候都不希望见到红灯，
特别是你赶时间，你已经迟到了，然后就这个绿灯突然变红灯的时候，
特别是你好赶时间，见到红灯突然间又要停住，
我想快一点去嘛，已经迟到了，
因为个心好急，想好快咁样去到。
但是呢，实在我就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这个红绿灯是其实保护我们的，帮助我们的。
但系呢个情况，我嚟去谂到呢个红绿灯其实喺某程度系保护紧我哋嘅。
不知道有多少人记住上次有一次在 downtown 有个停电的时候呢，所有的红绿灯都不能明做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曾经有一次 downtown 停了电，所有的交通灯都停了。
所以虽然这个整一天就是这个室内整个变成一团糟，然后这个整个事情都很混乱的状态，
整日 downtown 这个市变得好像一团的混乱，
也发生了不少的车祸，
也都发生了不同的车祸。
就想到它这个红绿灯的作用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个当时以色列百姓走旷野路的时候，
看见这个红绿灯令到我想起当日以色列人走旷野路的时候，
他们走在旷野的时候不知道哪一个方向是哪一个，
他们不知道向哪一个方向走，
但是呢神的那个火柱云柱就带领他们，
带神的云柱和火柱就带领着他们的方向，
火柱云柱就行走了，他们就跟着走，
云柱和火柱动动的时候他们就跟着走，
火柱云柱停下来他们就停下来，
当火柱云柱停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停下来。
哇，我看到这个觉得哎呀 很棒，
我看见的时候觉得神的能力很大。
那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是希望有没 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在我们人生的时候也都希望有着这样的带领。
其实圣经里面有一位叫做保惠师，
其实圣经里面讲到有一个保惠师，
保惠师圣灵就是像一个红绿灯一样，
保惠师就是圣灵，好像红绿灯一样。
虽然我们看不到这个看不到这位圣灵，但我们他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指引我们的道路。
虽然我们看不见这个圣灵，但在我们的心中一路的引导带领着我们，
也告诉我们当走的路，也告诉我们当做的事情，
告诉我们听当走的路和当做的事情。
有的时候我们就不留意它，好像这个世纪冲过去一样，就我们不留意这个圣灵的阻止。
有时候我们都不留意它，就好像这个司机看不到红绿灯冲了过去一样。
有的时候哎呀我时间很赶了，我自己的有事情，然后就虽然看见了虽然听见了，但是不理会，就我照着我的想法去做。
有时候或者自己心很急，虽然见到但当看不到，就按住自己的意思去做了。
那你这样的时候就无法得到帮助，也失去它带给我们的一个好处。
当我们这样忽略了圣灵带领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神给我们的好处。
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一团混乱的情况，
这样令到我们人生有时变得一团的混乱。
我们一直思想到这个宣教的人生，
我们来去思想到宣教人生，
其实宣教的工作是非常需要圣灵的带领。
宣教的工作其实是很需要圣灵的带领。
当然做宣教工作需要很多，比如说金钱啊、时间啊，各方面都需要的。
当然了，做宣教工作需要很多的金钱啊、时间啊等等。
比如说当你学生的时候呢，你很有时间但是就没有钱。
就好像当你做学生的时候你很多时间但你没有钱。
那你毕业了找到工作，你有钱可以去但是就没有时间。
你毕业了做事了你有钱但你却没有时间。
另外呢，你要去寻找，你要就是知道这个福音是什么内容。
当然了，你去做宣教的时候，你要知道福音的是什么内容。
那你要有一个传福音的对象，然后呢，也要爱人灵魂的心。
你要有传福音的对象，也都要有爱人灵魂的心。
有些基督徒来说我去，比如说我听说有一个基督徒这样说的。
我听到呢，有一个基督徒这样讲。
我去过墨西哥。
我去过墨西哥，
我去过非洲，
我去过非洲。
我下去呢，我没有去过的这个亚洲或是这个欧洲。
我下次呢，或者去亚洲或者是苏欧。
其实这个没什么问题。
其实这个都没什么问题。
但是问题呢，这个是否是圣灵带领你的？
问题就是说，你这个这样的计划。有没有神的带领呢？
做宣教的工作需要更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圣灵的指引跟带领。
做宣教的工作最重要是有着圣灵的带领。
因此马太福音28章20节里面，耶稣给门徒们一个最后的命令，叫做大使命。
所以在马太福音28章20节，耶稣给门徒一个使命，是一个大使命。
叫他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但是呢，过了不久，他升天之前，叫他们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但是过一段时间，耶稣升天的时候，又叫班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那你不是叫我们出去使万民做门徒吗？
耶稣不是叫他们叫我们、要去使万民作门徒吗？
那现在不要我们离开这个耶路撒冷，
现在又叫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到底要去还是不去呢？
那究竟去还是不去呢？
其实耶稣讲说叫他们等候，
其实耶稣是说叫他们等候。
等候什么呢？
等候什么呢？
等候父给他们差遣给他们的圣灵，
等候父赐给他们的圣灵。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里面讲得很清楚，你们等候圣灵来，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才开始做见证。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那里说，但圣灵降临，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当你得着能力的时候，你就能够出去传福音。
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很多事情，很多传福音的这个例子呢，就是圣灵就亲自引导也告诉人去做的。
我们在使徒行传看见有很多的记载，圣灵怎样带领这一班的信徒来到去传福音。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这个腓力，这个人也是跟随这个跟随圣灵的一个人。
今天我们要思想腓力，也都是一个跟随圣灵的人。
关于腓力的名字呢，记载不是很多的地方，使徒行传第六章，还有第八章，还有第二十一章里面出现他的名字。
有关于腓力的记载不是很多，只是使徒行传六章、八章和二十一章。
我们都知道腓力这位是这个初代教会这个七位执事当中的一位。
我都知道呢，腓力是初期教会七位执事其中的
一位。他在家里面也有美好的见证，养育四个女儿让他们成为一个四个女先知。
他在家里面有美好的见证，也都养了四个女儿，而这四个女儿都是先知来的。
也常常开放自己的家庭接待神的仆人。
他们都开放自己的家接待神的仆人。
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腓力是一个被圣灵充满，有智慧充足，有好名声的一个人。
圣经说腓力是一个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有好名声的人。
因为这些条件就是他们选执事的一个条件。
因为这些呢都是要选执事的条件。
但是我们另外在看到今天的那个使徒行传，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腓力如何回应圣灵的引导跟带领，向一个非洲人传福音。
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就是看腓力怎样回应圣灵的带领，来到向一个非洲人来传福音，
让这个把这个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
让这个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
我们在腓力的身上看见他有四个特色。
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有几个特征。
首先他是一个顺从圣灵的一个人。
首先我们看到腓力是一个顺从圣灵的人。
26章26节到29节讲得很清楚，腓力有一天听到主的使者向他说话。
在使徒行传第八章26至29节讲得很清楚，就是说腓力是一个顺从圣灵的人。
对，二十六节里面讲到主的使者，29节 讲到圣灵，那39节又出来主的灵，其实都是讲到圣灵。
26节讲主的使者，29节圣灵，39节主的灵，都是指着圣灵来讲的。
有一天一个主的使者向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加萨的路上去，他却没有告诉他他去那里要干什么。
有一天主的使者叫腓力起来向南走，往加萨的路上去，但没有告诉他去那里做什么。
但是腓力就听到了就去了。
但腓力听到就去
了。那儿遇见了埃提阿伯女王的太监。
在那里遇见埃提阿伯女王的太监。
圣灵叫腓力，你靠近这个车上。
圣灵叫腓力挨近这个车。
腓力就听着，然后就靠近他了。
腓力听见就靠近他。
我们在这看见腓力是每一次听到圣灵讲什么，他就做什么。
我们要去看见腓力每次听到圣灵叫他做什么，他就跟着做。
因为腓力这样的单纯的顺服，能够看见神的作为。
因为腓力单纯的信靠，以致看见神的作为。
他的顺服能够完成神要拯救这个太监的计划，把福音传到非洲。
他的顺服完成了神这个计划，将福音传到去非洲。
我们当中有做当父母的都心里就是看到你的孩子们希望听你的话顺服你。
我们当中做父母的都希望身边仔听自己话的。
其实父母的要求有的时候呢孩子不明白，但是呢父母都是为了孩子好的。
有时呢可能啲细蚊仔都唔明白点解要咁，但其实父母都系为咗细蚊仔嘅好处。
所以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当我们顺服天父、顺服圣灵的引导的时候呢，神的心情会如何呢？
其实当我哋谂到咁样嘅时候，天父藉住圣灵带领我哋，亦都系有同一样咁样嘅目的。
我们的天父是不是把更好的恩典跟祝福加给我们的呢？
我嘅天父目的唔系想将更多嘅恩典、更多嘅祝福俾我哋咩？
腓力不但是顺从圣灵的人，他也是一个抓住机会的一个人。
腓力唔单止系顺从圣灵，亦都系一个把握。一个时机的。
我们看到30到31节的时候，腓力一听到太监所读的经文，就向他问一个适当的问题。
我们看见30至31节，当腓力听到太监读的经文，他就把握这个的机会问一个适当的问题。
而且当那个太监邀请他上车的时候，他就马上上车，然后呢跟他谈话。
当太监邀请他上车的时候，他立刻就上车跟腓力去倾谈。
我们传福音过的弟兄姐妹都很明白，就是向一个人传福音是不容易的。
我们呢在座曾经传福音的弟兄姊妹都会发觉呢，向人传福音是很难的。
但是有的时候呢，神给我们一些的机会。
但有时神又给我们一些机会。
比如说你的同事有一天突然问你一个信仰的问题，或是人生的问题。
或者有一天你的同事会问你有些人生的问题，或者是信仰的问题。
或者你看到周围的人他们遇到一些的为难的事情，或者一些挫败的时候呢，
或者你看到身边有一些人有一些为难的事情，或者有一些挫败的事情。
也许神给你的一个机会向他见证耶稣基督。
或许这个就是神给你一个机会跟他来去接触，让他认识耶稣基督。
当你看到这个机会的时候，会不会抓住这个机会向他们传福音？
当你面对这个机会的时候，你有没有把握这个机会呢？
有一天在有一个教会的牧师他的教会的一个学生带领他的父亲来参加聚会。
有一天有一间教会的牧师一个小孩子带他的父亲参加教会的聚会。
这个牧师认识这个学生，但是呢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父亲。
这个牧师认识这个的学生，但是从来都不认识这个学生的爸爸。
所以呢他牧师遇见他的父亲的打个招呼，然后问候，但是呢却没有把福音介绍给他。
牧师见到这个爸爸只是跟他打个招呼，但是没有将耶稣介绍给他。
因为心里想说他从来没有来过教会，他今天好不容易来了。
因为心里面想他从来都没来过教会，今天难得他能够参加教会。
如果我邀请他信耶稣还是怎么样，我可能会吓跑他。
如果我这么快就来到去向他介绍耶稣要他来到去信主，可能会吓怕。
所以这个牧师呢不想给他压力，然后呢就心里说下礼拜他来的时候再给他传福音介绍耶稣。
于是牧师心里面就想等到下礼拜先再跟他讲啦。
但是没想到那天晚上牧师接到一通电话。
怎知道那天晚上牧师接到一个电话，
那个学生打来的，他说他们回家的路当中出了交通意外，他的父亲过世了。
就是这个学生打电话给他，告诉他当他们参加完教会回家的路上发生了车祸，他的父亲就去世了。
这个牧师接到电话之后呢，心里非常难过，然后心里有很大的内疚。
牧师听到之后心里面很难过，也都很内疚。
其实我们国语部崇拜的时候呢，也是很多新的朋友来参加。
其实国语部的崇拜呢，也都有很多新朋友来参加。
有的时候朋友带来，有的时候他自己找到来，有的时候呢有不同的目的，有都不同的心情来教会的。
有些是朋友介绍，有些是自己来，各人都有不同的目的来参加教会。
所以呢我也很理解这位牧师的心情，就是说我们不想吓跑他。第一天来的时候呢叫他信耶稣或是怎么样。
所以我很理解这个牧师的心情，当这些新朋友来到的时候都不敢来到向他来到去传讲耶稣。
但是有的时候圣灵就是感动我，就向他传福音，邀请他信耶稣。
但有时我心里面有圣灵的感动，要向他传福音，叫他信耶稣。
所以有这样的感动的时候，我就给他解释清楚福音的内容，然后邀请他信耶稣。
信主圣灵的感动，我就跟他来到去将福音讲一次，接受邀请他，叫他来去信耶稣。
这样的时候他就马上接受主，然后呢做节制的祷告，然后呢 然后呢其他弟兄姐妹说啊，这么快啊，他今天来了才今天来了又已经信了耶稣了，那么快吗？
医生朋友呢他很快就接受耶稣并且做决志的祷告其他弟兄姐妹都觉得啊，好惊讶，为什么他一来就可以信耶稣呢？
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圣灵给你一个机会，你要抓住这个机会。
所以有时圣灵给你的机会，你就要把握这个机会。
腓力就是抓住这个机会向他传福音。
腓力就是把握这个机会向这个非洲人传福音。
第三个呢，看到腓力是一个明白神的话语的人。
第三方面我们要看到腓力是一个明白神话语的人。
我看到32到35节的时候呢，腓力虽然他是一位执事，但是呢他对圣经的了解非常熟悉的。
我们由《使徒行传》这个8章32至35节看到，虽然腓力是一个执事，但他对神的话语是非常熟悉。
你看到《使徒行传》21章8节的时候呢，称腓力不为就执事。
我们看到《使徒行传》21章8节称腓力呢是一个传福音的腓力，不是一个执事。
等一下，他称他说传福音的腓力，不是称他说执事腓力。
他不是说叫他是一个执事腓力。
其实腓力只是一位执事，他不是传道人，他不是使徒。
其实执事不是传道人，不是使徒。
但是呢，我们看到腓力在初代教会里面真的活跃的要传福音，然后引人很多引人归主的。
但我看到在初期教会的时候，腓力是很热心来去传福音，令人归主。
你刚刚看到这段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腓力他怎么样贴近这个马车，然后呢问这个太监，你所读的明不明白？
我看见腓力怎样靠近这架车，还有问这个太监，你所读的你明不明白？
我在这里看见腓力真是他是很明白神话语的一个人。
所以我可以看见腓力是真的一个很明白神话语的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这里有一部电脑，有人操作电脑，然后呢又出了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例如如果有个人操作电脑，电脑出现了问题，
那我看到他我不会过去啊，有什么问题你告诉我。
我看见呢，我一定不会过去问他，你电脑有什么问题啊？
因为我对电脑也是外行的。
因为我是外行人。
但是呢，如果你是电脑专家，你看到你告诉我什么问题，然后呢他就马上帮你解决。
如果我是电脑专家呢，我就会过去问，然后因为我可以帮到你。
因为他有把握，所以问他有什么问题嘛。
因为他是专家，他有把握，所以他知道什么问题。
腓力听到太监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呢，他明白这段是讲到预言耶稣基督为罪人代替死亡的经文。
腓力听到太监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他知道这个预言那个意思，所以他就会问，
所以才敢问你念的明不明白，
所以才够胆问你读的你明不明白。
如果你不明白你不会问的。
如果你不明白你不会这样问。
他不明白我也不明白啊，大家彼此不明白不会问的吧。
是啦，如果你又不明白我又不明白，大家都不会问。
但是你有把握的时候呢，就你问你不明白吗，那我帮你。
但如果你明白的时候，你就会问你明不明白，这样你就可以去帮他了。
所以腓力在这里看见腓力是常常预备自己，常常明白神的话语。
所以我看见腓力是时时的预备，也都是明白神的话语。
在圣经彼得前书3章15节讲到这样的话语，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好似彼得前书3章15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
神叫我们常做准备，因为神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给我们一个机会。
神要我们时时的准备，因为我们不知道神几时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常常预备，有人问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回答什么叫福音，谁叫耶稣。
我们要时时的预备，当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懂得怎样来回答。
因为腓力明白神的话语，所以呢他就从这边开始传讲解释了，后来太监愿意受洗礼。
所以就是因为腓力时时的预备，当有这个机会，他就懂得向太监来到去解释这一段经文。
另外呢，腓力也是一个继续不断传福音的一个人。
腓力都是一个不断传福音的人。
三十九到四十节，我们看见腓力在这里向太监传福音之后呢，他不会待在那里。
三十九至四十章，我们看见腓力是一个继续不断传福音的人。
无论神把他放在哪里，就他就在那里传福音。
无论神将他放在哪一个地方，
他无论走到哪里就传福音。
无论去到哪里，亦都继续传福音。
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神把你放在一个地方，你的主要的使命是什么呢？
弟兄姊妹，当神把你一个地方，你的使命是做什么呢？
神把你放在一个公司，放在一个厂里面，放在一个学校里面，放在一个医院里面。
神将你放在一个工厂，一个学校里面，
或者你在家里，无所谓，神把你放在哪里，就让你见证主耶稣基督。
或者无论在家都好，无论在哪里，神都希望你见证耶稣基督。
神希望我们有活，继续有活热的心来常常为这些世上的灵魂祷告，为他向他们传福音。
神希望我们继续不断有个火热的心，为世上失丧的灵魂你要去祷告传福音。
腓力就是一个顺从圣灵的人。
腓力是一个顺从圣灵的人。
另外我就想到这个圣灵的每个人的引导有一些的特征的。
另外我来去想到每个人圣灵对他的带领都有不同的特征。
从今天读的经文里面，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圣灵的引导是个人性的。
由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圣灵的引导是个人性的。
神不会呼召每一个人都来出来全时做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
神会呼召每一个人都要出来做传道人。
有些人神呼召他当传道人，
有些人神呼召他做传道人，
有些人让他当专业的这个代职的侍奉，
有一些就做专业代职侍奉，
有些人神呼召他进到这个政治界，然后呢改变社会改变国家，
有些人就是在政治上面做一个政治家来到改变这个社会。
我们做宣教的工作上也是，神 不一定给每一个人感动去非洲传福音。
我宣教也是神会感动每一个人都去非洲传福音。
有些人对非洲人，有些人对印第安族人，有些人对这个中国人，有些人对苏欧人，有不同的负担。
有些人对非洲人，有些人对印第安人，有些人对中国人。
因为圣灵的引导是一个个人性的。
因为圣灵的引导是个人
性的。比如我以前在韩国的时候呢，有一个宣教机构里面，
我在韩国的时候呢，
有一个宣教从英国来韩国，
有一个宣教士由英国，
她是24岁很漂亮的女孩，
20岁很美丽的女孩子。
她来韩国做什么呢？要学韩文。
他来韩国做什么呢？原来要学韩文。
我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学韩文？
我问他做什么要学韩文。
他说神给他负担向北韩人传福音。
他说神给他一个负担要向北韩人传福
音。哇，我觉得很稀奇。他在韩国念韩文之后呢，他现在在东北一个地方做北韩宣教的工作。
我觉得好奇妙，他现在在北韩里面做一个宣教士。
我来加拿大大概一年左右的时候呢，我在去一个教会参加研讨会。
我们加拿大一年的时候呢，
参加了一个研讨会呢，就关于这个向北韩传福音的一个研讨会。
在这个研讨会里面呢，就是研讨一下怎样去北韩要传福音。
所以我很有兴趣，然后就参加这个研讨会的时候呢，
我有兴趣去参加这个研讨会的时候，
我有遇见一位中国弟兄从香港移民过来 加拿大的，他来讲这个讲座。
遇到一个中国人是由香港来的，
他带领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自我介绍，然后呢我跟他说谢谢你去北韩为我的同胞就传福音。
我就同这个中国来向韩国人传福音的弟兄多谢他为韩国人来去传福音。
然后他马上回答说，哎呀，谢谢你来这边帮助我们的同胞。
然后他就跟我说，我都多谢你，因为你帮助中国的同胞。
但你可能有的时候有人可能会问说，哎呀，上帝搞什么啊？
有些人就问神啊，你搞什么啊？
叫韩国人去北韩，叫中国人去中国人当中，不是节省很多时间金钱很多这个力量吗？
你叫韩国人去韩国，中国人去中国，那就减少很多金钱和其他的浪费。
你们刚移民来加拿大的时候学英语非常辛苦对吧？
我们加拿大学英文很难。
我知道你们有一些人学普通话，也不是学普通话是很累的。
我知道大家有些人学国语都觉得很
难，但我告诉你学广东话是更累的。
我告诉你学广东话更难。
那叫讲广东话的人才像讲广东话的人传福音，讲普通话的人讲普通话的人讲，讲韩文的人讲韩国人传福音，不是很简单吗？
咁讲广东话嘅同广东话传福音，国语嘅同国语传福音，韩文嘅同韩国人传福音，唔系更好咩？
但是这就是神的作为，
但系呢个系神嘅作为，
我们没办法理解神的作为。
我们没办法理解神的作为，
因为神的呼召是不一样的，神的带领是不一样的，
因为神的呼召和带领都不一样的。
所以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一样的，如果神给你一个感动，让你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这个是神呼召你叫你做的。
所以我们在教会都是一样，如果神给你看到一些东西人家看不到的，这个是神对你的。
比如说呢，有一天参加祷告会祷告的时候，或是 读圣经的时候呢，神突然想你让你想起一个很久没有看到的弟兄或是姐妹。
例如有时当你祷告的时候或者读圣经的时候，你突然想起一个很久没见的弟兄或姐妹，
那你不要打电话给牧师，牧师要不要打电话给他？
那你不要打给牧师，牧师你去 打电话给他了，
你就打电话给他、就是、
你自己就去打电话了。
神给你这个感动，神希望你回应，
神给你这个感动是希望你去回应。
有的时候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比如说你在一个某一个地方，哎呀乱七八糟，这个椅子都摆得很不整齐，然后很多垃圾在那里。
有时在教会都是当你见到一塌糊涂啊，凳子又摆到乱晒的时候，
那你看到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你看到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呢？
有些人可能就看不见，有些人看到然后很在乎，
有些人呢看到没什么所谓，有些人或者很在乎
啊，你马上说啊，谁负责这个团契的？
有你去可能就会问边个负责噶？
最后哪一个团契用的？
边个团契用完搞成咁啊？
其实我就是神给你看见，给你这个负担，就是神希望你有回应。
其实神俾你睇见，系希望你去回应，
因为神透过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路线。
因为神透过圣灵引导每一个不同的人。
第二个呢，我们生命的引导是一步一步的。
第二，圣灵的引导是一步一步的。
今天经文里面看见圣灵叫腓力去旷野那个地方。
今天我们看见这个经文讲圣灵带领腓力去旷野的路。
他有没有告诉他遇见太监，然后他会读哪一段经文呢？你看到他你要怎么怎么做，然后呢发生什么事情？
神有没有告诉太监预先告诉腓力会遇到太监，然后要问他的问题，跟着一步一步呢？
他什么都没有说，
神什么都没有预先告诉他，
只叫他去，
即系叫佢去，
腓力去了，
腓力去了，
然后看见这个太监，然后圣灵又告诉他说：你靠近，贴近那个车。
先见到呢个太监，然后圣灵又叫佢靠近呢架车。
所以圣灵的带领是一步一步的。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不喜欢这样的方式。
圣灵带领是一步一步的，但我又知道大家应该唔中意呢种
咁。那我希望知道所有才可以做行动。
因为我都希望先知道所有的计划，然后先有行动。
比如说你有一天打电话找我这个金牧师明天有没有空？
譬如有一天你打给我问金牧师你听日得唔得闲啊？
那你我会问说有什么事啊？有什么事情呢？
然后我就会问你咩事啊？
你可能说你跟我一起去一个地方。
你同我讲你跟我去一个地方。
那我会马上说好啊，我去。
我会不会马上就说好啊去啦？
这样的机会很小了，
这个机会很美。
我会问说明天去哪里呀、需要多长时间呢、然后发生什么，你要知道所有才敢回答啊。
我一定会问你去哪里啊，需要什么时间，我会问清楚然后先会去。
我们对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的，我希望神给我看所有一切我才能走。
我们对未来对我们的将来都希望神先给我们看到全盘的计划，然后我们先安心的去。
但是神的引导是一步一步的，他绝对不会，有的时候会有，但是呢平常的方法呢一步一步的。
但是神的方法是一步一步。
那比如说亚伯拉罕叫他离开夫家的时候呢，圣经告诉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
好像亚伯拉罕神叫他离开夫家的时候都是一步一步的。
在希伯来书里面说他虽然不知道，但是呢他就因着信而去的。
在希伯来书说虽然他不知道，但是他因着信就去了。
我的经历呢，当圣灵叫我做什么事情，
我的经历呢就是当圣灵叫我做什么事情，
我顺服小的事情上的时候，
我在小的事情上面信服，
神再给我更大的事情，
神会给我更大的事情。
如果神带领第一步的时候，
如果神给我第一步的时候，
你不顺服第一步怎么能踏出第二步呢？
第一步你都不能够顺服，怎能够踏出第二步？
圣灵的引导是一步一步的，
圣灵的引导是一步一步的。
再来呢，圣灵的引导有的时候呢看起来好像不合理的。
第三样，圣灵的引导看起上来好像很不合理的，
有的时候 doesn't make sense，
好像很不合情理。
你们会不会做 doesn't make sense 的事情？
你会不会做一些不合情理的事？
我通常不会，
我通常不会。
有人叫你说叫你做也不想做，
有人叫你做呢你也都未必想做。
其实当圣灵叫腓力去旷野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他在做什么呢？
其实当圣灵叫腓力去旷野的时候，他当时做什么呢？
腓力超级忙碌的时候，你知道吗？
腓力是很忙的。当时候
你看第八章的前半段的时候呢，腓力正在撒玛利亚城里面到处去传福音。
在八章前半段的时候讲到腓力其实当时在撒玛利亚是到处的传福音。
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撒玛利亚传福音的非常的兴旺，然后呢，无论大小许多人信耶稣受洗礼了。
在圣经上面你会看见撒玛利亚大小的人都相信福音非常的兴旺。
所以呢，腓力到处去跑，然后呢传福音，照顾那些出信的，照顾他们，光顾他们，已经自己忙不过来。
所以腓力呢应该就是很忙的，因为要到处传福音，又要去关顾这些新的信徒。
这样的时候呢，圣灵叫腓力去一个地方。
就在这个时候圣灵叫他去一个地方。
去哪里啊？
去哪里啊？
去哪里？旷野。
去旷野。
旷野没有人，没有水，什么都没有的。
旷野没人没水，什么都没。
神不叫他去一个人更多的地方，或是比这个教会更大的教会。
神不是叫他去一个更大的教会那里发展。
我这样忙了叫我去旷野，
你叫我去旷野，
神有没有搞错？
神有没有搞错？
或者说这个撒玛利亚当地的信徒愿不愿意让他让腓力走呢？
又或者撒玛利亚当地的信徒会不会被腓力离开呢？
或者腓力已经有很多的 成就在那里，哇，很多人信主，哇，很多的成就的时候呢，他愿不愿意放下这个成就？
腓力当时有这么多的成就，他会不会为了信服来到放弃他现有的成就？
但是我们看到27节的时候有一句话说，他腓力就起身去了。
但是看到27节的时候，腓力就去了。
他听到了就立刻的起来就去了。
听到就立刻起来就去了。
他没有问为什么。
他没有问为什么。
他也没有说啊，哎呀，这里很忙了，我先找一些人安排好了，然后过两天过三天再走好不好。
他没有说我现在很忙啊，因为过两三天才再走啦。
有的时候圣灵引导你做不合理的事情，不逻辑的事情。
有时圣灵引导你做一些很不合理不合情的事，
你愿不愿意顺服？
你会不会愿意顺服呢？
比如说我们看到迦拿这个婚姻的这个筵席上，耶稣基督看到他们没有酒了。
好像在迦南的婚礼上面耶稣见到没有酒了，
所以呢耶稣吩咐这些仆人把水倒在缸里面，然后呢缸里面的水拿出舀出来拿给那个管筵席的人。
耶稣就叫这些仆人将水倒在缸里面，
这个管筵席的人
走出来。
这个管筵席的人等什么呢？等酒。但是呢这个仆人明明知道这个是水，
管筵席的人其实是等紧酒，但这班的仆人知道这些不是酒，是水来的。
如果你是当时的仆人，耶稣叫你舀水拿给管筵席的人，你愿不愿意？
如果你当时其中的仆人耶稣叫你倒水出来拿给管筵席的人，你会不会这样做呢？
当我们听起来好像不合理，但是呢我们愿意舒服的时候，看见神的作为，也经历神的启示。
当你来去看到很不合理的时候，而你去信服的话，你会经历神奇妙的作为。
每个基督徒心中都有圣灵的内住，圣灵常常向我们说话。
每个基督徒心里面都有圣灵的内住，
圣灵如何向我们说话呢？
当圣灵跟我们讲话的时候，
圣灵透过神的话语，或者透过环境，或者透过周围的人， 或者透过你内心的一个感动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也引导我们。
圣灵透过他的神的话语，不同的环境，周围的人内心的感动，时时的跟我们来去讲话。
但是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也没办法过一个圣灵引导的生活呢？
但是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不能够过一个圣灵引导的生活呢？
我觉得关键就是两个方面。
我觉得关键有两种。
第一个呢，
第一方面，
我们是否聆听他？
我们是否聆听他呢？
我们是否留意听他向我们说的话呢？
我们有没有留意听圣灵的说话呢？
有一天我参加这个圣诞晚会的，有一个朋友的家里面，很多人 聚会。
有一天我在一个朋友的家参加圣诞的晚会，
在客厅里面走廊上里面很多很多人，然后开着圣诞音乐，大家聊天非常的吵，
在客厅走廊里面开着音乐，大家聊天很热闹。
突然就在 我旁边的一个母亲起来跑过去那个走廊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面，
突然那个旁边有个母亲呢就起来走到一个房里面。
为什么呢？她听到他二岁的女儿的哭声。
为什么呢？原来听到他两岁的女儿在哭。
住在他旁边的我什么都没听见。
但是坐在旁边的我什么都听不到。
我相信客厅里坐在很多聊天的人也听不见了。
我相信其他的人都听不到。
那怎么能够那个母亲听到他女儿的声音？
但是为什么这个妈妈听到他自己的女儿哭呢？
因为他留意他。
因为他留意。
因为他常常抱住他，很熟悉他的声音。
因为这个妈妈经常都抱着这个女儿，熟悉她的声音。
当我们常常亲近主、亲近圣灵、亲近神的时候呢，我们就容易明白神向我们说的话。
当我们经常去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就熟悉神的声音，听到他的声音。
第二个呢，我们是否顺服他？
第二方面，我们是否顺服他呢？
当圣灵向你说话感动你的时候呢，你会有两种反应之一。
当圣灵同你讲嘢嘅时候，你会有两种嘅反应。
第一个呢，像亚伯拉罕、腓力就立刻的顺从。
第一方面，你可能会好似亚伯拉罕同埋腓力咁样立刻嘅嚟。
另外呢，你像约拿就可以拒绝。
又或者好似约拿咁样，即刻就嚟去拒绝。
你的反应是什么呢？
你嘅反应系点？
神从来没有强迫我们做什么。
神从来冇强迫我哋做啲咩。
因为神给我们人自由意志，他希望我们乐意的回应，甘心的顺服他。
因为神俾我哋自由意志，乐意嘅回应，甘心嘅顺服。
所以我们今天刚刚一起读的经文里面教导我们说，你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所以今日我哋嘅经文话俾我哋听，唔好消灭圣灵嘅感动。
因为顺服圣灵的感动带来祝福，给我们益处，也能够彰显神的作为跟荣耀。
因为顺服圣灵嘅感动带嚟俾我哋祝福，亦都彰显神荣耀嘅作为。
但你一次又一次的消灭圣灵的感动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失去对圣灵的敏锐度。
当你一次又一次嚟消灭圣灵感动嘅时候，你会失去咗呢一个嘅敏锐。
而且呢，圣灵的声音呢，被很多其他的声音、其他的事情掩盖住，我们无法听见圣灵的声音。
而且圣灵的声音可能是被其他很多不同的声音盖住。
或者我们听到圣灵的声音，但是我们用我们的理性、我们的逻辑来衡量，那如果不合乎我拒绝。
又或者我们听到声音，但我们却用我们的理性、逻辑来去衡量，
因此没办法经历神的能力跟作为，
就这样就不能够经历神的作为。
我最后分享各位我自己的经历来结束今天的讲。
我最后呢，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个人的经历。
我以前在台湾念神学的时候，我第二年级的时候呢，我决定去马来西亚短宣。
第二年的时候呢，我就决定去马来西亚短宣。
这个夏天我们六周我们可以选择去短宣的。
夏天有六个星期我们可以去短宣。
当时我的所有财产就大概加币来算到1000左右的。
当时我所有财产加埋大概1000加币左右啦。
这个1000块左右的加币呢，我就为了短宣就紧紧的要积存下来的。
这个1000元呢，是我很辛苦地储理，是为了短宣用的。
但是呢，有一天我祷告的时候呢，神给我一个感动。
但有一天当我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一个感动。
神给我感动，你积起来的那个钱就送给一个同学。
神叫我将我储的这一笔钱给了我的同学。
因为呢，我刚好那个他的女儿5岁的女儿，他有一些问题要开刀，及时的开刀，他需要一大批的钱。
因为呢他五岁的女儿就病了，需要开刀，需要一些钱。
你知道神学生怎么没有什么钱的，
你就神学生没什么钱的。
那我就为他祷告的时候呢，
我就为他祷告的时候，
神给我感动说啊，你不是有钱吗？我没有钱。然后就神想起我这个一千左右加币的这个钱，
神给我感动，但我说我没钱，但神又给我想起我这一千元。
我听到说不像菲利立刻的回应，
我听到之后不好像菲利那样没立刻的回应，
我挣扎了很久，
我挣扎了很久，
我挣扎了一天，
我挣扎了一日，
我就跟神讨价还价，
我跟神讨价还价，
神啊，我这样急起来的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去宣教的，
我这么辛苦储回来一笔钱不是为了其他，是为了宣教，
也是为了做做神的工作的，
都是为了做神的工作。
那你叫我给他，那我怎么去宣教呢？
那你叫我给了他，那我怎么去宣教？
所以我挣扎了很久，
于是我挣扎了很久。
后来呢，第二天我还是不行了，所以呢顺服了，然后呢把钱放在信封里面，放在他的信箱里面。
第二天我终于都顺服，将这笔钱摆在我同学的信格里面，
所以他也不知道谁给他的。然后我以前在住在宿舍的，我没有跟室友分享，所以任何人都知道这个事情。
收到钱的这个同学，他不知道是我给，因为我没给他的名
字。所以呢没有一个人知道的时候呢，就我就当时感心里很舒服，很高兴。
这件事情我也都没有跟其他人来分享，当其他人不知道的时候，
然后这个事情交给神了，
因为我将所有事情交给
神。过了几天，我就下课回到宿舍的时候呢，
过几日我落堂回到宿舍的时候，
我在桌子上看见一个信封，
我在我的宿舍找到一个信封，
所以我心里想，这谁写给我信了呢？
谁写信给我呢？
通常我们的信呢，都每个学生都有信箱的，所以呢不会放在这个桌子上的。
每个的神学生都有一个信箱的，很少会放在的台那里。
这个看前后都什么都没有写，
这个信封是空白的，前后都没写。
所以呢我就一打开，然后拿出来一面东西，
我打开看看里面什么来先，
我差一点跳起来了，
差一点我整个跳起，
里面装着1100左右的，
里面装着1100元。
哇！然后我就看到，就大大的笑出来了，
我大笑出来了。
哇！上帝还加给我利息了，
我说哇，神连利息都加埋。
你知道今天这个银行的利息很小，
今日银行的利息好少。
我发现加拿大比韩国很差，
加拿大咧比韩国仲差。
你放在银行过了几天会多少？
你放钱喺银行过几日会有几多回报啊？
我1000左右的加币。变成1100，你们可以算一算。
我1000元的加币变成1100元，你计下回报几多？
哇，很高的利息了。
好高的利息。
当我们觉得很不逻辑、不合理的这个圣灵的引导。
当我们觉得很不合理，圣灵的引导。
但是如果你清楚这个圣灵的引导，你舒服的时候，你就看见神的作为。
但当你清楚这个圣灵的引导，你信服。
今天我们思想到菲利的宣教人生。
今天我们思想到菲利的宣教人生。
他是一位随从圣灵引导的一个执事。
他是一个随从圣灵引导的执事。
求神帮助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真的愿意聆听神的声音。
求神帮助我们愿意聆听神的声音。
也能够单纯的心来顺服。
用单纯的心来顺服。
盼望每位弟兄姊妹成为一个蒙福的一个人。
盼望弟兄姊妹成为一个蒙福的
人。所以有一天你自己或是你的后代或是别人写你的人生的时候呢，
有一天当你自己或者你后代写你人生的时候，
就是艾达的这个宣教人生，咪咪的宣教人生，
或者艾达的宣教人生啊，咪咪的宣教人生啊，
那就能够写出来今天我们看到菲利的宣教人生，
能够写出好像菲利这样的宣教人生，
成为一个蒙福，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生，
成为一个蒙福祝福别人的人生。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我一起祷告。
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的爱，吸引我们来到你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你。主啊，谢谢你的圣灵常住在我们心里，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听清楚你的声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留意听，也让我们常常亲近你，好叫我们的生命是跟随你的带领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看见你，能够经历你的荣耀，能够祝福更多的人。 亲爱的主耶稣，你祝福在这里的每位弟兄姐妹们。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爱你，我们愿意经历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完全的顺服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Amen。
不单止在圣经里面学到腓利的宣教人生，也学到金牧师他宣教一些经历和体会。